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31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修好自己，智慧救度世人，作者四川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20日。写出自己正实法中的修炼点滴，以感恩师父和大法的慈悲救度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在恶劣的居住环境中悟道。2024年4月份的一天，我们刚从老家回来不久，楼下的邻居小 A 新租户敲门说，我们在楼上的动作很大，还经常把东西整得咚咚响，影响他们生活和休息，还说他们晚上睡得很早，希望我们注意一点。当时只有丈夫是常人在家，他听后很不高兴，直接对小 A 说，搞得咚咚响不可能，没有的事。我回家后，丈夫气冲冲地把这件事告诉了我。我说，既然邻居有这样的反应，那就说明我们有问题。丈夫一听，火气上来，高声骂我是瓜的，什么错事都往自己身上弄。按照师父的要求，修炼人遇到这种事情不是偶然的，必须找自己没做好的地方。但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什么地方整得咚咚响了。丈夫也说他没有搞得咚咚响的地方。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里呢？为了搞明白到底是什么响声，我就去楼下敲小 A 的门，出来的正是小 A。我说，我是楼上的邻居，由于平时我们没做好，影响你们了，真是对不起。我想问问你们听到的都是些什么声音？小 A 就详细地说了一遍他们感受到的情况，可我听后仍然想不明白他说的那些声音是怎么弄出来的。尽管这样，我还是觉得错在自己，因为从师父的法中知道，修炼人不会遇到偶然的事情。既然这样，那一定是师父在点悟我什么。我对小 A 说，谢谢你的提醒，我们一定尽快找到问题，不断归正。彼此寒暄一阵后，当我离开楼下时，小 A 说，阿姨你真好，叔叔有你这样的妻子真是他的福分。自从这以后，我在家里做什么事情都是轻手轻脚的，生怕弄出大的声音来。有时不小心把东西掉在地上了，弄出了响声，就自言自语说，对不起了，小 A, 阿姨没做好，惊吓到你们了。在家里，我不但自己要做好，还常常监督丈夫动作要轻，要把楼下的邻居当成自己的孩子、孙子一样保护。后来终于明白，一是他们孩子小，晚上睡得早，处于静的状态下，对声音很敏感。加上楼板不隔音，我们睡得比较晚，稍有一点声音，楼下就会觉得声音很大。二是晚上我们洗完脚后，拖鞋上有水，为了把拖鞋上的水弄掉，就用拖鞋碰地面，结果就弄出了咚咚响的声音。真的都是我们的问题，不拘小节，想来真是惭愧，以后一定按大法的要求做，怀大志而拘小节。过了一段时间，我在楼梯口碰到了小 A, 问他现在感觉怎么样，他说好多了，谢谢了。我在心里想，我们应该感谢你们，是你们的提醒帮助我们归正了自己的行为。就在这同一段时期，我楼上的住户新租户每天晚上直到早上都不时弄出声音来，不是在上面走来走去，就是在上面整什么东西，声音很大。由于楼板隔音效果不好，甚至有时还能听到他们说话或放电视的声音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简直不好入睡。有时好不容易睡着了，也会突然被楼上的什么东西掉在地板上的响声吵醒。每当经历了这样的折腾， 使我更加理解楼下邻居小 A 的感受了。因此，我在家里的行为更是尽量做到缓慢轻，以免弄出响来。有一天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就上楼敲邻居的门，把我们感觉到的情况对他们说了，同时也知道了他们的一些情况。原来楼上住的是四个男士，他们晚上工作，白天睡觉，直到早上六点左右才睡觉。我离开楼上的时候，再次对他们说，对不起，打扰你们了，希望你们顾及我们的感受。他们爽快地答应，好的，以后注意一点。可实际上改观却不大，而我又不好再去打扰他们，觉得一次又一次打扰他们是不善，也就只好自己忍着。我常常安慰自己，他们男人做事动作大，不可能很快就做好，慢慢他们会做好的。还在心里想，这样的事情能出现，也一定是师父在点悟我什么，肯定有我要修的地方，必须得忍。因此，很多时候在无法入睡的时候，我就练大法的第五套功法，静功。练完静功，躺下睡觉，刚睡着，又可能被楼上的声音惊醒，结果又是很难入睡，于是又坐起来练静功，练完静功再躺下睡觉，有时一晚上要练两三次静功。面对如此情况，刚开始有一点怨气，慢慢用法理对照自己，觉得问题还是出在自己这里，说明自己修得不好，定力不够。再有就是，我哪一世可能这样对待过他们，这一世他们来讨债，欠债就得还。为了使自己的心性得到提高，不管日子怎么难熬，也不能让自己生出怨气来。有时安慰自己，等慢慢习惯了就好了，不要太在意，必须放下，放下，一定要放下。说也神奇，当自己真的把心放下的时候，楼上的声音就少了，响声也不那么大了。读同修的交流文章，转变时空的概念，受到启发。于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在心里想，我马上进入一个安静的另外空间里睡觉，睡得很香很好。奇迹出现了，晚上真的就没有听到什么响声了。同修在《转变时空的概念》一文中说，我们每天在发正念时，主元神的正念就是在另外空间起作用，而这个空间的人身却是在这儿坐着呢，所以我们的正念就可以随意的穿越另外空间。心性在哪儿，我们的念最高就能到哪个空间。这段时间，楼上楼下的邻居帮我修善和忍，尤其是忍，使我的心性得到了很大提高。感谢师父的苦心安排，慈悲救度，弟子一定遇事向内找，用心悟道，不断升华，在修炼的路上越走越稳健，越走越成熟，用心救度众生，跟着师父回家。第二部分，用基督徒之神奇启示基督徒得救。初秋的傍晚，天气仍然很热。晚饭后，我去公园散步，主要是想去给有缘人讲大法真相，救度有缘人。走到桥边，看见一男一女正在桥上乘凉。当时桥上凉风习习，比其他地方凉快很多。我借此与桥上的先生和女士，下文就叫她毕女士，搭上了话。接着我看见毕女士穿的衣服和我曾经买的衣服一模一样，于是话题就转到了衣服的质地和价钱上。一来二往，彼此有了基本了解，知道毕女士是信基督的，男士信老天爷，他们是夫妻。由于天气太热，晚上出来散步乘凉的人很多，桥上人来人往，不清静，不利于更好地给他们讲真相。于是我提议边走边聊，他们说行，我随他们的意愿走。 走到一处可以坐下乘凉的地方，我们就坐了下来。我的旁边是毕女士，毕女士的旁边是她丈夫。我先给他们讲一个来自明慧文章的故事。故事中信基督的女士，下文叫 C 女士，非常相信神，并深信神是真实存在的，她还能看到她的神。一次，神告诉她，快去找法轮功。她不知是什么意思。后来的一天，一位男士给她的店里送去了法轮功的小册子。她想问明白这件事情，可是送小册子的男士转身就走了。于是她就去追，可越追男士越跑。又过了好几年，这位 C 女士住旅馆，当得知旅馆的老板娘就是修法轮功的后，就把她曾经的神叫她快去找法轮功的事告诉了旅馆老板娘。老板娘说，你的神告诉你快找法轮功，是因为现在在救人的只有法轮大法师父，让你赶快退出无神论组织，让你得救。接着老板娘还给她讲了其他大法真相， C 女士说她听明白了。第二天， C 女士把她姐姐也信基督领了过来，叫老板娘给姐姐讲真相。当姐妹俩听明白后，都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。讲完这个故事后，我就劝身边的毕女士及其丈夫三退，并讲了太爷爷留下的一串念珠。这个真相视频中，峨眉山的和尚说共产党是邪灵的故事，使他们更加明白三退的重要。于是两人爽快地答应退出共青团和少先队。在送他们回家的路上，毕女士说她经常感到全身疼痛。对此我又给她讲了另一个基督徒老曹的故事。十多年前，我朋友和老曹住在一个地方，老曹的左脚大拇脚趾肿痛，皮肤发黑，治疗了三个多月，不仅不见好转，还一天比一天严重。有一天，老曹告诉我朋友，几天后，他要去把大脚趾锯掉。我朋友对他说，不要去锯，我有办法，但前提是你必须做到三点。第一，必须相信有神的存在。第二，真心退出共产党无神组织。第三，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敢喊出声来，效果会更好。老曹说，我是信基督的，经常去传福音，当然相信有神，我也是党员，现在就发自内心退出共产党无神组织。我朋友说，那你现在就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心越诚越好，念的次数越多越好。老曹说好。几天后，老曹让我朋友看他的脚，原来黝黑的大脚趾的皮肤出现了很多白点点，问我朋友是怎么回事。我朋友仔细观察后告诉他，白点点是好皮肤长出来了。老曹听后对大法就更加有信心了，随后脚上的皮肤白点一天比一天大，黑皮肤的部分越来越少。终于有一天，在没有任何药物治疗的情况下，老曹的大脚趾全好了。后来有人问老曹，你不是去要把大脚拇指锯掉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好了？老曹说，我是天天喊法轮大法好，喊好的。毕女士听完这个故事后非常高兴，随口念出真善人好。为了让她能记住，我就反复念真善人好，法轮大法好。当我们走到分别的路口时，他们不停地说，谢谢谢谢啊。我体悟到，在今天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，只要能对救度世人起正面作用的，我们都应该正用善用，因为人类的一切都是大法开创的，也都是为大法而来的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警察说你师父说的对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24日。我是1997年修炼法轮大法的，风风雨雨这些年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。刚得法的时候，我高兴的整天笑呵呵的，从此活着有了意义，那种幸福的感觉无以言表。我如饥似渴的学法，天天去学法点看师父的讲法录像，身体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健康，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，心情每天都是阳光灿烂的。第一部分，第一次去学法点学法。我第一次去学法点学法，进到房间看到墙上有师父的法像、论语挂图，看到后我就想流泪，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坐下学法时，学着学着，我的腰部感觉到一阵阵火辣辣的发烫，我不自觉地扭动着身体，在学法过程中一直扭来扭去的。后来我想，在学法呢，怎么扭来扭去的，太不尊敬师父了。虽然腰部还是火辣辣的，但是我强忍着不动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感觉腰部从未有过的轻松舒服，之前脊柱不能挺直，现在可以轻松地挺得笔直，而且特别松快。我猛然想起刚才学法时腰背的火辣辣，那是师父在给我调理身体啊。我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，在心里对师父说，我一定要好好修炼。刚开始修炼时，我也不懂怎么修啊，心里着急。一次在学法时，我看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说，告诉你一个真理，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。我知道了，修炼就要一个个的去执着心，我牢牢的记在了心里。修炼前，我自我感觉非常好，觉得自己很优秀，各方面都比别人好。学法以后，用大法对照自己的言行，吓了一跳。什么优秀啊，根本就是常人的圆滑，执着心多的都找不到自己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唯有多学法才能去执着心。我学法的时候就觉得师父在对我说话，我会不断的点头回应，我觉得师父告诉我们的都是天机，越看内涵越多。第二部分，在派出所讲真相。一天早上，我与老伴准备去买菜，打开门的一瞬间，只见两个警察并排堵在我家门口，接着又有六七个警察一起冲进我家。我被突如其来的警察吓了一跳，我就问他们，怎么了？什么情况啊？他们也不说话，冲进我家有电视的房间，打开电视说，你看的是新唐人电视。我说是啊。当时电视里的节目正好是采访一位法轮功学员，这位学员说，我修炼前是个杀人犯，在监狱里我碰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，然后我就跟着开始修炼法轮功，修炼后我改变了思想，也改变了我的人生，法轮功真是太好了。警察看了这些，马上把电视关了，然后就在我家里非法搜查，也没有搜查证，把我家翻得一塌糊涂。之后我被他们带到了派出所，到了派出所，我的怕心出来了，吓得心里慌慌的，我就在心里求师父，师父啊，救救我，我害怕。突然我的心咣当一下，好像一块大石头掉下来了，我不怕了。没过一会儿，两个警察让我坐在一个高铁椅子上，面对面对我询问，他们问，你这个看新唐人电视的铁锅哪里来的？我回答，街上到处有卖的，随便买了就可以看到了。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丰富多彩，体育、旅游、美食、育儿，当然还有法轮功真相等等节目，新唐人电视的节目都是非常善良美好的节目。我对两个警察说，你们早上堵在我家门口，然后又冲进我家里，把我家翻得乱七八糟，还抢走我的财产，我恨死你们了，但是我师父叫我不要恨你们，这是你们的工作，你们为了养家糊口，所以我也就不恨你们了。那两个警察拍着桌子激动地齐声说，对的对的，你师父说的对。我又说，我被你们迫害， 两次被关到劳教所，我回来后还要继续练法轮功，这是为什么？两个警察瞪大眼睛看着我，问：为什么？我说：如果一个人他十天没洗澡，今天痛痛快快地泡了一个热水澡，身上每一个汗毛孔都通透了，你们说这种感觉舒服吗？两个警察说：那当然舒服啊。我说：那我每天练好功，就是这个感觉，每一个汗毛孔都是通透的，整个人都是轻松的。我又问那两个警察：你们说我追求健康何为过？他们说：不为过，一点都不为过。我说：我们其实是修炼，我们不参与政治，我们听师父的话，严格要求自己做好。比如说我与你们发生了矛盾，我师父对我们说：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。对的是他，错的是我，出自师父的红银三，谁是谁非。能做到师父要求的那样挺难的，我经常因为做不好而着急啊。你们说整个社会的人都像我们师父说的那样做，这个社会就会变美好无比了吧？他们默默地点了点头。第三部分，家人受益于大法。我的孩子结婚时有假期，夫妻俩就去了国外旅游。一天两人走在路上，突然从后面冲过来一辆摩托车，车上有两个人，一人驾驶车子，另一人伸手将我孩子的包抢了过去。两人被突然发生的事吓坏了，待在原地不知怎么办。包里有他俩的护照、银行卡、现金等东西，在国外人生地不熟，这可怎么办啊？正当他俩不知所措时，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，那两个抢贼突然把刚抢来的包扔在了路上逃走了。他们跑过去捡起包，松了一口气，回来后他们跟我说，怎么也想不通是咋回事。我说：是大法师父在保护你们啊。我孙女小时候发烧到医院检查，各项检查下来后医生说是败血症，我一听吓坏了，因为我堂姐就是得这个病死的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我急得直冒汗。静下心来后，我们一起求师父救救我的小孙女。我抱着孙女一遍一遍地说：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奇迹发生了，一个星期后小孙女就痊愈了。我们全家人感恩师父，真是用尽人类的语言都表达不了我们对师父的感恩。
请听明慧教育文章，题目是信师信法转变观念就能破除邪恶，作者山东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6年3月26日。当师父讲了这一切造谣迫害是旧势力强加安排的，师父都不承认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师父不承认这一切迫害，我们在1999年720以前去弘法发资料一点都不害怕，还觉得那么神圣荣耀，为什么现在发资料讲真相就不坦然了呢？看看集市上发广告的，他们没有怕的概念，那我为什么怕呢？不就是承认这场迫害了吗？那不是和师父讲的相反吗？不是因为观念没有转变才会怕吗？原来这怕都是不信师不信法的结果啊。我一下有了一身轻的感觉。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，有很多转变观念，然后感受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亲身体会。一，是2000几年我忘了，因为夏天的中午很热，人都在家里午睡，我就在本村贴法轮大法好不干胶，只剩最后一张的时候，刚转身要贴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声：你在干什么？我一回头，看到从胡同里出来一个大叔，当时心一紧，但马上转变观念，我在做最好的事。 我笑呵呵地说，叔，你来得正好，我长得矮，贴不高，正打算找点什么垫一下，你就来了，你快过来帮我贴高点。说着就把不干胶递给他，他一听，乐呵呵地过来，把真善人好高高地贴在电线杆上。二，有一次，我和同修配合在周围村贴法轮大法好、真善人好和真相单张不干胶。在一个小加工点外，当时周围没人，刚要贴到电线杆上，后面就问，贴什么的？我一回头，竟然四五个人在看着我。我当时一惊，心跳加速，这时脑海中想起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这篇经文中的教诲。师父说，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。我一下平静下来，乐呵呵地大声说，贴广告，广而告之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说着就把不干胶贴上了。这时又有几个出来了，他们说，哎呀，是不是法轮功平反了，让练了，怎么大白天的就出来宣传法轮功？我就给他们讲了恶首江泽民栽赃陷害法轮功和大法师父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三，在一个村的一个大院里，外有几十个人，三五个人成群的聊着什么。我一看这么多人，要不要贴呢？心里想，这场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我们的，他们强加的一切师父都不承认，师父不承认，大法弟子也都不承认。我就在电线杆上贴上真相单张，因贴得太高，上面再贴法轮大法好就够不到了。我就回头找和我一起的高个子同修，一回头看见俩小伙子在看我，我笑着对那个大个子的说，小伙子，你来帮我把这个真相贴到这个上面去吧，我够不着了。那个小伙毫不犹豫地说，好，过来就帮我把法轮大法好贴在真相单张上面。贴上后退后几步，念了一遍法轮大法好，他俩就一起走了，整个过程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。四，在一个散集的集市上，我给两个大嫂讲真相，他们明白真相后，我给他俩写三腿名字时，后面过来一个中年男子，扛着锄头大声说，干什么的，是不是法轮功，我报告公安抓你们去。我们一回头，看到他面目不善的样子，那两个大嫂有点害怕。我平静而笑着说，大哥，你别嚷嚷，你过来，别那么凶。他疑惑地走过来，我接着说，大哥，是不是入过党？他说没有。我说，那入过团了？他说是。我说，那大哥赶紧退了吧，共产党不信神，却让人举着拳头发誓把命交给他，随时为他牺牲一切。他砸庙毁经，扒老祖宗的坟，一次次运动杀害了我们中国好多人，我们可没有跟着干那些坏事，所以不能给他们做陪葬，赶紧退了保平安。大哥姓什么？他说姓李。我说真是好姓，和我们师父一个姓，那我就用李勇，勇敢的勇，帮大哥退了团队保平安。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啊。整个过程我问他答，他都忘了凶了。最后他哈哈大笑说，本来想报公安抓你们去，结果给我自己也整退了，退了就退了吧，留着也没用。我说要记住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他们说好，就乐呵呵地走了。五，在集市上，我给一个60多岁的大叔讲真相，他大声说，我是共产党员，你们法轮功有不下10几个人给我讲，刚才还有一个被我撵走了，我不信你们法轮功就是某教。我坚定又严肃地说，元凶江某某迫害法轮功，所找的一切借口都是栽赃陷害，无中生有，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承认，到最后我们也不会承认。我话刚说完，他马上像恍然大悟似的说，对，你说的对，就是不承认，我支持你，不能承认，你说的太好了，我相信你，你给我把党退了吧，我叫某某。篇幅有限，仅举几例，我体会 讲真相救人的过程，也是实修过程，信师信法的过程，度人度己同化法的过程。有不当之处，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